上次我们说到那个物理学大厦上飘的两朵乌云，今天我们就从乌云讲起。1900年4月27日，伦敦的天气还是有一些阴冷。马路边的咖啡店里，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当时正在巴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街上的报童们大声地叫卖报纸，那上面正在讨论着中国义和团运动的最新局势进展，以及各国在北京使馆人员的状况。一位绅士彬彬有礼地扶着贵妇人上了马车，赶去听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两位老太太羡慕地望着马车远去，对贵妇帽子的式样大为赞叹。但不久后，他们就找到了新的话题，开始对拉塞尔伯爵的离婚案评头论足起来。看来，即使新世纪的到来，也不能改变这个城市古老而传统的生活方式。相比之下，在阿尔波马尔街皇家研究院举行的报告会就没有多少人注意了。伦敦的上流社会好像已经把他们对科学的热情在汉弗莱·戴维爵士那里倾注得一干二净，一直在其后几十年间的表现得格外漠然。不过对科学界来说，这可是一件大事，欧洲有名的科学家都赶到这里聆听那位德高望重然而却顽固出名的老头子凯尔文男爵的发言。凯尔文的这篇演讲题目名为《在热和光动力理论上空的19世纪乌云》，当时已经76岁，白发苍苍的他用那特有的爱尔兰口音开始了发言。他的第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动力学理论断言，热和光都是运动的方式，但现在这一理论的优美性和明确性却被两朵乌云遮蔽了，显得黯然失色。这个乌云的比喻后来变得如此的出名，以至于在几乎每本关于物理学史的书籍中都会反复的引用，成了一种模式化的陈述。联系到当时人们对物理学大统一的乐观情绪，许多时候这个表述又变成了在物理学阳光灿烂的天空中漂浮的两朵小乌云。这两朵著名的乌云分别指的就是经典物理在光以太和麦克斯韦波尔兹曼能量均分学说上遇到的一些难题。再具体一些，指的就是人们在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研究中的困境。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用意在于探测光以太对于地球的漂移速度。在人们当时的观念中，以太代表了一个绝对静止的参考系，而地球穿过以太在空间中运动，相当于一艘在高速行进的船迎面会吹来强烈的以太风。迈克尔逊在1881年进行了一个试验，想测出这个相对速度，但结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于是他和另外一个物理学家莫雷合作，在1886年安排了第二次实验。这可能是当时物理学史上进行过的最精密的实验。他们动用了当时最新的干涉仪，为了提高系统灵敏度和稳定性，他们甚至多方筹措弄来了一块大石板，把它放在水银槽上，这样就把干扰的因素降到最低。然而实验结果却让他们震惊和失望无比，两束光线根本没有出现任何的时间差，以太似乎穿越其中，光线毫无影响。迈克尔逊和莫雷不甘心的一连观测了4天，本来甚至想连续观测1年以确定地球绕太阳运行的4季对以太风造成的差别，但因为这个否定的结果是如此的清晰不容置疑，这个计划也就被无奈的取消了。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是物理学史上最著名的失败的实验。他当时在物理学界引起的轰动，因为以太这一概念作为绝对运动代表是经典物理学和经典时空观的基础，而这根支撑着经典物理学大厦的梁柱竟然被一个实验的结果无情的否定了，那么马上意味着整个物理学世界的轰然倒塌。这就像一个大厦的根基是不稳固的，就是说整个经典物理学的根基以太这个理论竟然是错误的理论，那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整个经典物理学的大厦是有问题的。不过那时候在奔波的人也不认为刚刚取得伟大胜利到达光辉顶点的经典物理学会莫名其妙的这样倒台，所以人们还是提出了许多折中的办法。爱尔兰物理学家费兹杰诺和荷兰 物理学家洛伦兹分别独立地提出一种假说，认为物体在运动方向上会发生长度的缩短，诶，是不是很像那个相对论说的，从而得到以太的相对运动速度无法被测量到。这些假说虽然使得以太概念得以继续保留，但是这些假说已经对以太的意义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因为很难想象一个只有具体理论的假设物理量究竟有多少必要的存在。开尔文所说的第一朵乌云就是这个意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不过他认为长度缩短的假设无论如何已经使人摆脱了困境，所以要做的只是修改现有的理论，以更好的使以太和物质相互作用自洽罢了。当时他们还认为这不是很大的问题，就是要修修补补而已。至于第二朵乌云，指的是黑体辐射试验和理论的不一致，它在我们的故事中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开启了整个量子力学的大门吧，我自己把它叫作为敲门石。所以我们后面章节中会仔细探讨这个问题。在开尔文发表演讲时，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任何解决的迹象。不过开尔文对此的态度倒是挺乐观的，因为他本人就不相信玻尔兹曼什么能量均分说，他认为要驱散这朵乌云最好的办法就是否定玻尔兹曼的学说。而且说老实话，玻尔兹曼分子理论在当时的学说是有巨大争议的，以至于这位罕见的天才苦闷不堪，精神出了问题。当然玻尔兹曼就尝试过自杀而未成，但他最终于6年后的一片小森林，但是他在最终还是在6年后在一片小树林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下了科学史上的一个大悲剧。年迈的开尔文站在讲台上，台下的听众对他的发言给予热烈的掌声，啪啪啪啪。然而当时他们中间却没有一个人，包括开尔文自己，会了解这两朵小乌云对物理学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绝对无法想象，正是这两朵不起眼的乌云马上就要给这个世界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并引发可怕的大火和洪水，彻底摧毁现在的繁华美丽。他们也无法知道这两朵乌云很快就要把他们从豪华舒适的理论宫殿中驱赶出来，放逐到布满荆棘和陷阱的原始里去，过上20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更无法预见，正是这两朵乌云终究会给物理学带来更伟大的新生，在这烈火和暴雨中实现涅槃，并重建起两座更加壮观美丽的城堡来。第一朵乌云最终导致了相对论革命的爆发，第二朵乌云最终导致了量子论革命的爆发。今天看来，开尔文当年的演讲简直像一个神秘的简言，似乎在冥冥中带着一种宿命的意味。科学在他的预言下打了一个大弯，不过方向却是完全出乎于开尔文的意料。如果这位老爵士能够活到今天，读到物理学在新世纪的发展历史，他是不是会为他当年的抑郁成虐而深深感到震惊，在心里打一个寒战呢？我们就今天我们这两朵乌云就说到这里，我们在这里边插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吧，就是意外实验。为什么叫意外实验呢？本来这些实验就是为了求证，比如说为了求证 A 结果的，但是反而这些实验却证明了 B 结果的真实性，我们就称之为意外实验。那么我们物理学上都有哪些比较出名和有意思的意外实验呢？首先我们上面已经谈到了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这个实验的结果如此人淋之淋，以至于他的实验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不敢相信自己结果的正确性。但正是这个否定的证据最终使得光以太这个概念寿终定寝，使得相对论的诞生成为可能。这个实验失败在物理学史上却应该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科学从来都是只相信实事的。近代科学史上也曾有过许多类似重大的意外实验，也许我们可以从拉瓦锡的谈起。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物体燃烧 是因为有燃素离开物体的结果，但是1774年的某一天，拉瓦锡决定测量一种燃素的具体重量是多少，他用他的天平称量一块锡的重量，随即点燃它，等金属完全全全烧成灰烬时，拉瓦锡小心翼翼地把每一粒灰烬都收集起来，再次称量了它的重量，结果使得当时所有人目瞪口呆。按照燃素说，燃烧后的灰烬应该比燃烧前要轻，退一万步说，就算燃素完全没有重量也应该一样重。可是，拉瓦锡的天平却说，灰烬要比燃烧前的金属更重。测量燃素的重量成为了一个无稽之谈。然而拉瓦锡在吃惊之余，却没有怪罪自己的天平，而是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燃素学说这个庞然大物。在他的推动下，近代化学终于在这个体系倒台的轰隆声中建立起来。还有一个是1882年实验上同样开始困扰了剑桥大学的化学系教授瑞利，他开了一个课题，需要精确测量各种气体的比重。然而在氮的问题上，瑞利却遇到麻烦。事情是这样的，为了保证结果的准确性，瑞利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分离气体，一种是通过化学家们熟知的方法，用氨气来制造氮气，另一种是从普通空气中尽量的去除氧、氢、水蒸气等别的气体，这样剩下的就应该是纯氮气了。然而瑞利却苦恼地发现两者的重量并不一致，后者要比前者重了千分之二。虽然是一个小差别，但对瑞利这样研究精确的科学家来说是不能容忍了。为了消除这个差别，他想尽了办法，几乎检查了他所有的仪器，重复了几十次实验，但是这个千分之二差别就是顽固的存在那里。随着每一次测量反而更加精确起来，这个障碍使得瑞利几乎要发疯。在百般无奈之下，他写信求助于另外一个物理学家拉姆塞求救，后者敏锐地指出，这个重量差可能是由于空气中混有一种不易察觉的重量气体而造成的。在两者的共同努力下，氩气终于被发现，并最终导致了整个惰性气体族的发现，成了元素周期表中存在的一个重要证据，成为了元素周期表存在的一个重要证据。另一个值得谈的试验就是1896年的贝克勒尔做出的。当时超射线刚被发现不久，人们对它的由来还不是很清楚。有人提出太阳光照射在荧光物质上能产生超射线，贝克勒尔对此展开了研究。他选择了一种铀的氧化物作为荧光物质，把它放在太阳下暴晒，结果发现它确实是黑质中的底边感光了。于是他得出的结论是，阳光照射荧光物质的确能产生超射线。但是当他正要进一步研究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天气转阴，乌云一连几天遮蔽了太阳。贝克勒尔只好把他的全套实验用具，包括底片和油盐，全部放进保险箱里。然而到了第五天，天气依然没有转晴的趋势，贝克勒尔忍不住了，决定要把底片冲洗出来再看。油盐曾受一点微光的照射，不管如何，在底片上应该留下一些模糊的痕迹吧。然而，在他拿到照片时，贝克勒尔经历了每个科学家都梦寐以求的那种又惊又喜的时刻，他脑中一片眩晕。底片曝光的如此彻底，上面的花纹如此清晰，甚至比强烈阳光下都要超出100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元素的放射性第一次被人类发现。虽然这个戏剧性的场合下，贝克勒尔的惊奇终究打开了通向原子内部的大门，使得人们很快就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量子论的故事背后，我们会有更多这样的意外，这些意外为科学史添加了一份绚丽的传奇色彩，也使人们对神秘的自然更加兴致勃勃，那也是科学给我们带来的乐趣之一啊。我们今天两朵乌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上次节目没有及时更新，在此说抱歉了，以后尽量吧，最近事情有点多，谢谢大家。